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三十二讲。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三十二讲。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和十四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为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古代呢，是君王制度，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各国都是君王，没有民主，没有什么总统了，没有什么大统领了，没有这种什么国家主席了，还没有这种名称啊。那个时候都是君王。这个就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你处的这个环境呢，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环境呢，却是有制度的，有人的一切制度。比如你在美国，就是美国的是民主立宪制度，你在澳洲。澳洲是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还以英国的女王做他们的元首，但是他们有这个总理还有总督代表女王在这里，这各国都有个制度。像中国呢是社会主义制度由党来治国一党专政。那这个它有它的制度像香港呢，香港虽然回归了这个大陆了，回归了中国了，可是呢一国两制它还是港人治港这个各国都有它的制度，各地方都有制度，你所在的那个地方你就要顺服那个制度像加拿大，加拿大跟澳洲差不多他们因为还是英国的大英国协像印度就已经有了总统了有了他们的这个直接的这个领导人所以各国都有它的制度。我们住在哪一个地方，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双重国籍，他住在地，他有那个国民他是那个国家的国民。像我现在住在澳洲，我拿的是澳洲护照，所以我是澳洲公民，那我就得守澳洲的法律，澳洲的制度。当我入籍的时候也要宣誓效忠女王那是英国女王是我们的元首，这个是制度。可是呢我又是天上的国民我有另外一个国籍，这个国籍呢是双重的其实澳洲 他可以有双重国籍，有好多英国人也住在澳洲，但是他有澳洲的英国国籍，有很多台湾人到这儿来也有双重国籍，这个有的啊。要按这种情形说，澳洲可以有三重国籍啊。那么可是呢，要按照种族来说，我们在这里是多元文化，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生活社会啊，那么都保留啊。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在这里在地上就叫公民了。那么这里一切的制度我们都要遵守，绝对要遵守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保罗做过解释，十三章，因为凡是在地上这个当官的，他的权柄都是从神来，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神是万王之王，是至高的权柄啊。那么神啊，我们在中国古代啊更是说得清楚，中国的古代说这个做君王的根本就是神命令他，所以他叫天子啊。神叫他做之君，做之师，连老师都是神命令，都是上帝命令的。那个古时候的思想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中国四书里头讲上帝啊，四书说，宗庙之礼所以祀其先，交舍之礼所以事上帝也。那中国古代的君王有两种最大的礼节，是每一个君王一定都要遵守的。第一个礼节叫什么？宗庙之礼啊，就是每一个皇帝都有他的宗庙，各家族都有宗庙，像我家里头，我们老辈子也有宗庙，刘氏宗亲有家庙呢，啊，那住供的里边纪念的是中国刘姓的祖先，啊，这个是刘从刘邦开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氏族、每一个家族啊。国家都有宗庙，这个宗庙是干什么呢？是祀其先，纪念他的先人。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礼节，这个是更厉害的，这个是春秋都要记的啊，叫什么呢？叫交舍之礼。交舍之礼上春秋大祭的时候叫做帝长之义啊。中国古时候的皇帝要交天啊，要祭拜天地，祭拜天地的时候还要上个皇表，要把他这个做的大事都要报告啊，交天呢还要做报告，要上表，上皇表啊，要恭恭敬敬写起来，然后把这表烧掉，这叫帝长之义，春秋大祭。所以侍上帝也是侍奉上帝。那么皇帝呢，他要刻一个印，中国的皇帝有玉玺，因为我是刻图章的，我过去学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玺呢要刻什么呢？说奉天承运，祭寿永昌，这是中国的传国玺，是秦始皇那个时代刻的，李斯的传啊，据说一个吴寿刻的啊，那么一个刻匠刻的，一个李斯做小传写的虫鸟文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古时候的文字是像鸟一样的啊，中国的玉玺是鸟文。是奉天承运，祭寿永昌。为什么这样写呢？是奉天承运， 说他做皇帝是天让他做的，啊，不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他奉天的命令，啊，来做皇帝，所以他是有天命所归的，啊，所以在做之君，做之事，根据中国的思想啊，很合乎圣经。因为圣经说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啊，这段圣经我们念一下也是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守这个地上人的权柄，任何一个国家你住在那儿，你非守不行。我们念这个罗马书，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啊，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啊，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它不是空空的佩剑啊。所以亲爱的用这一段呢说得太清楚了，就是说一切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在上有权柄人人当惧怕他，当顺服他。所以我们所在的国家那个权柄呢都是神给的，不是他自取的。有的人说他是竞选啊，或者他贿选得了，也其实那个也是神冥冥中啊准许他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有权柄的人，为要以恶成就神的善，很奇怪啊。所以有的政权很坏，但是那都是圣经有说神兴起来。比如说我们中国有黄巢造反，那是应天命，据说啊人呢得罪神了要死800万，所以就弄个黄巢出来造反，造反以后就杀了800万人啊，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啊。所以神啊命令人啊做之君做之师，就是坏人也是神预备刑罚的时候，处罚人的时候预备的。这个所以宇宙中啊最高的权柄还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彼得用这段话来教导我们，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公民，你所在地你所在的国家，比如你在大陆上，你就要守大陆的规矩啊，你必须要守。比如有人要革命要干什么，那不是基督徒做，基督徒不做那个事啊，基督徒只救人的灵魂啊，我们要传神的福音，那是我们要做。关于社会制度，那革命家那些有人去搞这个事啊，我们不去搞。什么道理呢？就是基督徒是和睦的啊，是绝对和睦的啊。像有些人呢，基督徒管闲事啊，派兵去打别的国家，这都是错误的，神不喜欢啊。最后他们弄得都焦头烂额，他因为他不是神的旨意，神没有旨意让他去打仗 啊，神让他舍己为人，不是拿着枪杀人啊。所以在圣经的真理里边，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是公民，所以这个叫公民义务啊。我们念这段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在神旨意的奥秘里我讲过，神在这世界里啊预备了好多东西让我们学功课啊。神在这个世界里啊，第一是安排时间，时间是我们学功课最好的一个段落啊。你要学一段，比如你学习都是有段落的，比如小学六年级、中学六年级、大学四年级啊，它有一个段落的，有个时间。所以神叫我们进入时间，给我们七八十年的人生岁月。我们在这儿做客旅，其实到这儿来受精炼。这是传道书第三章，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啊，一切事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为什么呢？后来啊，这个所罗门就说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啊？我见人在世上劳苦，神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弟兄姊妹们就知道，神第一个是把我们摆在世界上的时间里，第二呢，让我们生在一个家，家，你一定从一个家里出来。啊，你有父母，有弟兄姐妹，这个家呢，是我们学功课最大的地方。家是生命成长的地方，也是学爱的地方，学顺服，学爱，学管理，啊，有很多的功课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家啊，就是一个顺服学校，让你学习。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一定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所以学顺服。那么我们要把家整理得井井有序啊，清洁啊，整齐啊，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家是我们要学。然后呢，就是社会的一切制度，这个是神让我们学的。学什么呢？学顺服。所以这里说嘛，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这个社会跟家庭都叫顺服学校。家是在亲友中按照亲情来顺服的，顺服我们的长辈，顺服我们的兄长，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啊。那么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顺服学校是你在家里就要开始学。可是到了这个社会里呢，这一切的制度又是让我们学，学什么？学顺服。哼，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将来到天上去，神就怕你不顺服，再悖逆那可不得了。所以我们在地上要竭力的学习，学什么？学顺服。你在家里要学顺服，你在人的制度里要学顺服。人家无论什么公司行号，地方行政政府都有老板，都有主管，所以地上的政权都有官，有掌权的，你非顺服不可啊！你不顺服是什么呢？叫自取刑罚，那你就是要糟糕。还有呢，这些官他们这些掌权呢，是赏善罚恶。你看到没有？这里说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我们要顺服。所有的制度都是好的要奖赏，坏的要处罚，他的制度就是这么做的嘛。啊，无论任何一个机关行号，他都有个制度，他的制度都是好的。 你殷勤的、勤快的、做事做得准确的、服务好的，他就奖赏；你懒惰的、你偷盗的、你这个犯规矩的、不上班的啊，那就处罚。一定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啊，任何一个掌权都是赏善罚恶的臣宰，当然也有要贿赂的，那些呢，那就错了，那些要贿赂的、不公义的，那就不得了，那就要受国家的制裁。所以现在有这个廉政公署啊，有这个整肃腐败啊，对腐败打仗啊，什么原因呢？就是那是错误，真正。要赏善罚恶的存在，我们念这个吗？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存在，罚恶赏善的存在，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所以行善你就不必怕他们。啊，但是我们要顺服，我们不能所谓造反，哈哈，说造反有理，那是另外的一个事儿。我们不造反，我们是顺民啊。这不是我这样说哦，这是圣经的道理啊。我们不造反啊，我们绝对顺服人类。神把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制度里，我们就顺服那个制度。因为我们学的就是顺服，顺服还到什么呢？逆来顺受。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那个政治啊、社会啊是很不好的，比如犹太人的祭司啦、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可是耶稣还要顺服啊。比如罗马政府，罗马派来的巡抚，说实在的，比拉多还不错了，还是有公义的心呢，啊，他还不定耶稣的罪，他查过了，不行，这个人我不能定罪，啊，我要洗手，死，你们钉死他是你们的事儿，所以犹太人承担，犹太人说这个罪归到我们子孙身上，哇，他们亡国2000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要教我们学习顺服，叫逆来顺受。下边更说了，说不止于是那个好的主人，你要顺服。到了下边啊，到了18节，说不止于你们做仆人要顺服一切主人，不光是好的要顺服，温良啊、柔和的你要顺服，就是那乖僻的你也要顺服，是地位的问题。我们要学习顺服，这很难学。所以，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也很难选。啊，温良柔顺的他顺服，他愿意啊，但是那乖僻的他就不行，他要反抗，所以这功课就没学好，啊，弟兄姊妹要顺服，我再说，我们要顺服，越是难的，越是乖僻的，那越是让我们学顺服。所以这个世界有些不公平的事儿。不好的，不好的，你也要顺服。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逆来顺受，叫学习顺服的一个功课。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思想：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落在剪羊毛的手下，他默默无声。哎呀！他为我们受苦啊，他到人的地上来受这些苦难，逆来顺受，神叫他来受，他就受，他才能把我们赎出来，才能把我们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顺服这个功课，是我们到地上。在一切制度里，在家庭里，在这个国家里啊，要选，要选， 不光要顺服啊，下边还有一个要学，还要忠心呢、啊。你还要忠心，不光要顺服，还要忠心。为什么呢？因为神用这个忠心考核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执政的素质，这是非常要紧。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只要顺服，还要忠心啊。我们看这段圣经，就是说啊，底下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啊，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因为你们是神的仆人啊，只要做神的仆人，你们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底下还加几句话，我们要尊敬君王啊，只要他在地上，他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个位置，我们就尊敬他啊。那么我们，但是我们心灵是自由的，不被罪辖制，没有什么东西辖制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是自由的，在真理里得以自由。可是我们虽然自由，我们不遮盖恶毒，没有什么理由做这些坏事，那这样呢，就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悠悠之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端正的品行来堵住它。所以这是彼得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客旅，怎么样做地上的公民，在一个制度里，在一个国家里。那下边呢，还有让我们学习做仆人，伺候人啊，我们一步一步来学啊。这是基督徒的功课，这些是基督徒的功课。在这个彼得后书啊，彼得提出一些项目，比如信心啦、德行啦、知识啦、节制啦、忍耐啦、这个敬虔啦、爱弟兄的心啦、爱众人的心呢，那是项目。这个呢，是说到我们实际要做的。这个彼得啊，把这个实际的情形和项目都给我们提出来，所以我们要，这是神借着他的口来教导我们学习，在地上的生活，在地上的学习，好达到完全的地步。